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Ken 跟冠强弟兄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也谢谢他们的分享。我们是在活在21世纪，我们不会遭遇到好像雅各所面对所遭遇的那些的逼害。但是我们也晓得，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定的一个的世代的里面，我们也常常会面对许多的新的冲击、新的挑战，这个的风浪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可能我们也经历人生里面一些的痛苦的时刻。像我们陈弟兄母亲100岁101岁安息在主里面，对于离世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一个事情，但是在世的亲人无论怎样知道这个盼望，但是都会有哪一份的伤痛。我们也晓得在我们人生的里面这些生离死别是免不了的，在这个的世界的里面充满着各样的挑战的时候，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去看待是这位发生的事情。刚才 Ken 弟兄已经提到，我们最近是一直跟大家来从雅各书来去思想有关雅各传带给我们的一些的信息。雅各书是一本教导我们如何从神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的世界，看待所发生的事情，以知道我们不会带着一个好像绝望的一个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这个作者雅各不是使徒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刚才谢谢坚强弟兄把一些的历史来分享。他也是一个为主殉道的一个的人他留下这一本雅各书对于我们后世的人来讲是一个宝藏是一个宝藏，让我们可以从当中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上个星期跟大家来从开始读了几节的圣经，今天我们要继续从那个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看下去。我们来看5节到11节在这几节的圣经的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的教训，让我们从来学习。我们先来把这几节圣经来读一下，来了解一下究竟雅各在这里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我一起来。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吃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哪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前面讲雅各讲到他写这个信是给那些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正在面对试炼，面对各样的一些的困难一些的苦难但是在面对这些困难苦难的时候，雅各却讲了一句的话，他说你们虽然乐在 面对各样的试炼，但是都要看为，都要以为是大喜乐。为什么雅各能够讲出这样一句的话，在苦难的当中要以喜乐的心来去面对？人怎么能够在一个痛苦的时候还能够产生一个喜乐的心呢？那么接下来雅各就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如何能够有这样一个喜乐的心啊？他就说了，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就可以求那厚赐众人的神，他就会赐给你。原来能够在苦难的里面，在试炼里面能够产生喜乐的心，因为那个有智慧的人，他能够看见这个苦难，这个的困难所带来的结果是怎样，因这个结果的缘故，所以产生一个喜乐的心。这个就是雅各在这里要提的一件的事情。智慧，雅各说你们要求啊，那智慧是可以求来的啊。中国有句话说，哎呀，有些事情是可遇不可求，但是智慧却不一样。智慧是可以遇也可以去求，而且是神在透过雅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去求的时候，主就必会赐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应许。这是我们想到这个的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时候的功课。他说你们祈求的就要得着啊，你们叩门的就要开门。所以好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求的时候，凭着信心去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所求的东西。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当你听见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心里面说，这个好像不是我的经历，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圣经说你们求就得着，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经历的里面，我们求过，有没有求过？有没有祷告过？我相信基督徒都祷告过，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遇见各样的事情，我们都祷告过，但是我们都求过，但是不一定受像这个的圣经所说的求就得着。为什么圣经不是说求就得着吗？为什么得不到？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先需要了解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全能、全知、全善的一位的创造主。他是全能，他能够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不会有任何一个的事情神不能够做，不能够给我们的。他能，但是我们要晓得，他也是全知、全善，意思是说他所有都知道，而且是只会为我们好的、善的，对我们好的，他才会给。如果是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不是所有我们求的东西对我们都是好的，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求的神不给，比方说举这样的例子吧，比方说有个孩子，哎呀，跟他的父母说，哎呀，你可不可以买一些毒品 drug 啊，一些毒品啊给我，因为我吸毒之后，哎呀，我就很满足了，我就很喜乐了，我就很哇很享受，可不可以你就给我买一些的毒品 drug 给我。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有爱孩子的父母，你说他会不会买给他？不会吧。正常的爱孩子的父母都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是孩子当那吸毒的哪一个 moment， 可能他是感觉很满足、很快乐、很好，但是知道这个事情长远来讲是会害了这个孩子，这个父母怎么样都不会答应这个孩子做这个事情。有，比方又另外一个的情况。如果有一个孩子，他的父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他在十来岁的时候， 哎呀，跟父母说，哎呀，你可不可以好给我一些钱，让我跟朋友去玩啊？你给我一些的零用钱。哎呀，这个父母当然愿意给他嘛。那就说好啊，你去玩，我可以给你一些钱。要多少？随便给我1000万吧。他记得他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啊。所以1000万对这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来不算什么。但是想一想，如果这个父母是正常的，是爱孩子的，在这个孩子十来岁的时候，你给他那么多的钱，究竟你是害他还是爱他？可能你说我不会给你的，当你能够处理长大了，有能力处理你自己的金钱的时候，我所有的钱都是你的，但是 in this moment 我不会给你。时间不对，父母不会给他的。哎，有时候我们会听见哈，孩子说：“你不给我，你就是不爱我。”听过这样的话吗？啊，你没有给我，你不答应我，就是不爱我。就是因为爱，所以才不给。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哪一种的表现？不是说我们求什么，神给什么，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当我们求的东西不合乎神认为是好的时候，他不会给我们；不会认为是不对时间的时候，他不会给我们。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说：“当我们没有智慧、缺少智慧的时候，我们求那厚赐众人的神，他必要赐给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智慧神一定给？究竟智慧是用来干啥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智慧？智慧是什么样一回事？上次我们不是读过箴言吗？啊，箴言书的第一章，Louis 能不能够弄的哈？第一章好，我们就很快读一下第三节开始哈，到第六节啊，Proverbs 1:3-6 啊。但是箴言还是说这些的智慧的。一些的东西是什么？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训诲，是愚昧的人灵命，使少年人有智慧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啊，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真言和是欲，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智慧是什么？智慧是让人能够懂得分辨，智慧是让人做对的事情，智慧是帮助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才是智慧之的重要性。另外我们再看一次，为什么人求智慧神会给。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好的第三章哈 ，The First King Chapter Three， 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开始哈，这里讲到我都不读了哈，这里讲到神向耶和华显现哈，然后就耶和华神问他你要读吧，在基甸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他就向他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罗门说第六哈，刚才 OK 第七 sorry， 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是仆人接属我父亲大卫做皇，但我是幼童，他不幼了，他不年轻了哈，不知道应当怎么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啊，这些民多的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啊，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好了，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时间关系。所罗门求智慧， 他有一个目的，他知道他要管理那么大的一个的国家的时候，啊，他说他我是年幼的啊，就是他也不年幼了那个时候，但是他一个谦卑的心，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求神你给我智慧做什么，来管理，来判断这些你交给我的这些的群众，这些的神的子民。所以神看见所罗门这样求的时候，就把智慧给他，也把所有的财富都给他。为什么？因为所罗门所求的并不是为他自己要得到什么，他求的是如何能够分辨神的心意，用正直公义来对待，来审判神的子民，按神的心意来处理这个国家的事，是所罗门求智慧的一个的理由。这个也是智慧之所以神我们求，之所以神能够我会给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求智慧是来明白神，来按神的心意来做合乎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求别的东西不一定给，不一定立刻给，但是当你求智慧的话，神必定会给你。所以诗篇119篇讲到，求神打开我的眼睛，可以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这个就是智慧。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就是智慧，上次不是说吗，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智慧的源头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为了要按神心意来生活，来处事，来决定事情的心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求，神必定会给我们。这个就是雅各在这里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人生的路当怎么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接下来有一段可能大家看下去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大了解究竟他在说什么。第六节他说，你没有智慧你可以求啊，但是第六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呢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啊。第八节，心怀恶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啊。所以心怀恶意的人在神面前求智慧是求不到的。那我们说，究竟是什么叫做心怀恶意，什么叫做疑惑，是不是没有信心？不是，疑惑不是没有信心，在这里的疑惑不是没有信心。那中文圣经在这里呢，没有把那个的本来的意思能够更好的能够让我们明白哈。我选了一处英文的圣经啊，New Living Translation 啊，我喜欢这个翻译哈。他说啊 ，Do not waver, for a person with a divided loyalty is as unsettled as a wave of the sea that is blown and tossed by the wind. Now, such people should not expect to receive anything from the Lord. Their loyalty is divided between God and the world. 这里用一个字，这个疑惑是什么？ Loyalty 这个 loyalty， 一般来讲我们讲 loyalty 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是什么，用 loyalty， 用这个忠诚这个的这个的字眼。 loyalty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来表达一份的关系，对不对？讲到关系的时候，我们讲到 loyalty， 员工跟老板之间哈，有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哈，有没有 loyalty 哈，对这个公司哈，夫妻之间有没有 loyalty 哈，那个有没有忠诚哈。 loyalty 更多是讲到这个关系上面呢，来去表达的。那么究竟这里讲什么？智慧是什么？智慧不是突然间明白了一些好像很抽象的一些的话，智慧不是明白一些好像深奥的很难明的一些的话语。 啊，不是，绝对不是叫做智慧。当然有些智慧的语言啊，但是智慧是什么？如果按照这里所表达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智慧，求这个智慧是一份的关系的一种的表达，一份的关系的表达，跟谁的关系？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来看几处的圣经哈，我就不解释，我就给大家读一下这几处的圣经，大家去自己去领悟哈，究竟这里说什么？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节，林前一章三十节 ，First Corinthians First Thirty， 好，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哈，但你们得着在基督里的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基督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第二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九节、十节。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了，寻找的就寻见了，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然后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 thirteen 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前面讲到祈求得着，然后后面这里告诉我们。当然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表达，是说，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把最好的给我们，最好的是什么？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是我们所祈求的一切当中最好的一个的东西。好，一样的事情啊，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十七。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保惠师只是 counselor 哈。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的里面。然后最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跟十五节。只有神指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了万事，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究竟这一大堆的圣经讲什么呢？讲的是不是当我们求这一个智慧的时候，不是神突然间把一个东西塞到我们的里面去，哦，突然间我醒来我就什么都知道了，不是。智慧不是一件的事物，智慧是神自己，圣灵是耶和华，耶稣基督是保惠师，是天父，是真理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他为什么说我们的忠诚，我们的 loyalty 要跟神这样有一份的不能够分隔的。不能够心怀恶意，不能够我要爱着世界，我要爱着这个的神的话。人不能够用世界的智慧知识来去明白理解解释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当真理的灵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跟这个圣灵有这个密切的关系的时候，原来我们就拥有这个从神来的真理的 counselor， 这个保惠师。 counselor 是什么？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在旁边来帮助你，来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这个就是智慧，这个就是让我们看透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时间关系，让我分享一个的我的经历啊，就把这一点讲过去哈。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啊，其实也不算不久了，就是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哈。 大家都知道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是比较热心爱主哈，热心侍奉哈，所以当我信主之后，我都参与很多的侍奉啊，在教会里面各个部门和各样的事工我都在参与哈。那在团契的里面，我也带领参加其中的一些的职位。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以前我的教会里面，我们团契也不是说很大哈，二三十人哈，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分组查经，查经完了之后，我们就regroup 哈，再回来一同的来分享哈我们所领受的，然后提出问题，然后去讨论这样。有一次有一个团契，有一个外地来的弟兄，他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邀请他。经过我们的地方，所以他也参加我们的团契。当聚会完了之后，那在讨论在分享的时候就提出问题大家在讨论就提出问题。那当时他提了一些的比较很对于圣经一些的很尖锐的问题一些的对当时我们查考的圣经的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当时大家都愣在那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突然间好像神的灵当中来感动我就给他回答。回答完了之后他很满意我的回答。当我回答完之后聚会完了之后我心里面觉得我怎么会懂得这样回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当你跟弟兄姐妹去讨论去分享的事情突然间你会提出一些很好像很精辟的一些的看法一些的意见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那个是我第一次非常非常深的一个的体会不是我自己能够回答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一个的答案我体会到当时肯定是圣灵在我的里面给我这样的一个的引导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敏感很敏锐当我回应一些的事情的时候究竟那个事情是我从我自己内心走发出来的呢还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当然我知道是从神来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体会到一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有出乎意料以外的一些的智慧去回应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你突然间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突然间你就好像打开了一个 的思想突然间你懂得怎么样去回应不是世界不是人自的知识经验更多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的回应这个都是雅各这里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忠诚的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不是跟世界相信这个也相信那个我们是专注在神面前的时候原来我们可以懂得回应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需要的今天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的时代你要知识的话你随时上网你打一个的 keyword 上去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东西都出来知识不是一个问题你可以很方便就能够抓到能够得到但是你懂得去分辨哪个是怎么说呢是 能够回应当下的 situation 的当时的处境的，这不是这些的 information。 今天在说这些的 information， 这些的 media 传过来的东西，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究究竟是真是假。多少时候这些东西可能是假的，可能是不对的，我们就一脑子把它接受的话，对我们好处一点都没有。圣灵参透万事，当我们面对世界的变动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世界的知识，我们要追求的是如何让神的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掌管，以至到当我们面对一个情况，我们能够从里面圣灵来引导，能够做最适当的一个的分辨，一个的回应，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好，时间关系，我要跳下来啊，第三个部分啊，我们再回来看。那我们来看第十节啊，第九节，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不知道大家读这句话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卑微的升高应该喜乐，当然了，这个不用说了。本来你很卑微的，人家哇把你抬得高高，你当然高兴嘛。但是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什么？如此的喜乐，这个就是不一样了。你知道雅各跟，就是表明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嘛，所以雅各的讲话跟耶稣的讲话一样，挺夸张的，讲出来挺惊人的啊！耶稣说什么啊？那些财主要进天国啊？哎呀，不容易啊！你知道怎么样不容易啊？啊，你知道一个骆驼穿个金的眼还容易啊？比这个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当那些的群众听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边听就一边在那里笑了，是让人突然间 get the attention， 讲一句话让人好像不合乎逻辑，但是当他想一想的时候，原来里面包含的内容、包含的滋味是那么的丰富。这个就是耶稣常常讲道的时候那么夸张的一个理由，不是为夸张而夸张，当中是带着智慧，带着一个让人能够 pay attention 去留意去思考的一个方向。这个也是雅各在这里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应该喜乐，不用解释，富足的降卑也该喜乐，这个就难了，这个就好像前面所说的困难试炼的时候要喜乐一样，怎么可能呢？本来哈，现在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富庸，他眼前变成什么都没有，他能够喜乐过来吗？耶稣讲什么？读几节圣经吧，虽然时间不多了哈，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第六章20-21节，《路加福音》的第六章20-21节。然后耶稣啊，举目看见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这个就是耶稣讲话的时候，那些听的人会很 shock， 怎么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啊，很夸张，也是说有这样好像不合理，但却是非常有道理的话。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如果他们真的是按照神律法来生活的话，他们就知道明白一件的事情：贫穷的人，孤儿寡妇，你知道他们的依靠是谁吗？他们的依靠是神自己。在犹太的律法的里面， 很清楚的规定，当有一些过路的啊，有一些贫穷的啊，当你来到人的这个地方啊，当你向人叩门的时候啊，你说我没有得吃了啊，这家的主人有责任给他食物。当他在这个城市贫穷的人，当他们去到田里面的时候，那些种田的那些的庄稼，律法里面规定，他们如果收割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丢在地上了，有一些禾捆，忘了拿回家了，啊，就放在田里面。律法说，你们不能够在地上再捡上来，那个东西是留给穷人的、过路的、孤儿寡妇的。所以在犹太人如果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的话，不会有穷人是没有的吃的，因为穷人是神来看顾他们的。所以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父。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也能够神能够供养他。穷人神也是供养的，原来在犹太人的律法的里面。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耶稣基督讲贫穷人有福的时候，当然这个不是单单讲这个 physical, 当然外在的贫穷 ,poor in spirit, 在灵里面贫穷的人。灵里面贫穷意思是说他懂得来倚靠神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知道这是没有，所以他要寻求那个拥有万有的那位的主，成为他的牧者，成为他的供应者。所以神的国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谦卑来呼求神自己的保护带领。所以这些贫穷的人，还是卑微的人，因为他卑微，所以神把他升高了。一个富足的人，一个这里说一个富足的人降卑也是应该如此，也应该来高兴。为什么应该来高兴？智慧。如果一个富足的人以为我的富足就是我的一切，我所依靠的就是我的富足的话，结果我们就会想起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记不记得？还要记得那个无知的财主那个故事吗？啊，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耶稣说你拥有那么多，我今天要了你的灵魂，这些东西属于谁的呢？当人倚靠这些钱财的时候，到最后他一无所有的。但是如果一个能够看透万事的人，一个富人，他在拥有钱财的时候，失去一切的时候，他发现啊，没关系，因为我失去一切，我就学会了，懂得怎么样来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以色列人的历史给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的见证，他们曾经富有过，但是因为他们富有把神忘了，结果他们怎么被掳到外邦去一无所有。当他们被掳到外邦一无所有的时候，想起过去的在神里面的哪一种的美好的时候，他们回转过来来倚靠神，神重新把一切的丰富再给他了，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有份了。这个就是富足的人，当他在卑微跌下来的时候，能够看明白，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一切都要过去，就好像下面所讲的。然后他要追求的是什么？追求是真正永恒的神所给予他们的是什么？传道书，最后我讲这个就结束了哈。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很多人读传道书觉得这个诗是一个很悲观很灰暗的一个的书卷，其实不是。传道书很精彩，传道书是让我们重新在认识神怎么样来让我们在地上可以很怎么说呢，很好好的能够享受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卷的书虚空传道书里面用的词不是 meaningless， 不是。虚空是什么？虚空是好像一口气。如果用现代我要形容的话，虚空像什么？虚空像烟花。烟花漂不漂亮？烟花很多人都觉得很漂亮，但是知道烟花最漂亮的哪一个 moment， 就是它没有的 moment， 它就没有了，砰，哦，好漂亮，哦，还没讲完就没了。虚空是什么意思？虚空就说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太短了，短到你还没抓住已经没有了。所以传道书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懂得在如何在最好的时候，我们抓住享受它的 moment， 但是不要把它看成是永恒。当神造人的时候，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这个永恒感让人不满足。人常常希望能够抓住所有东西都是永恒。传道书告诉我 ，no， 这个世上的东西都不永恒。当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好好享用这个东西。你能够看明白这个东西是短暂的，能够享用它的时候，这个就是最美好的一个 moment。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 moment 抓住，而盼望它是永恒，拼命在那里追求，你的结果是失望。这里告诉我们，因为只是富有都要过去，如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夜风一飘，草的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没有了。一样的，这些东西是很短暂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很短暂的时刻里面，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话，能够抓住神自己的心意，那个是美好。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让我们看明白，不要抓着短暂看为永恒，让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日子里面看见永恒，而懂得放弃眼前所有这些的遭遇，不会把它看得太重。当我们能够看明白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让我们透过神的话，我们对神的了解，打开我们的眼睛，明白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当我们能够分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可以活得很好很美。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将会面对一而再的失望忧伤，在那里不甘心的来过我们的人生。盼望雅各书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的提醒，也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人生。往后我们继续来把这个书卷把它读完。我们低头，我们结束在这里祷告。主，我们的圣父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陈列在我们面前，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明 你的心意。求主你帮助我们追求智慧，追求我们跟神圣灵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被你来掌管的时候，你成为我们那个保惠师，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给我们能够懂得去分辨什么是你的心意，什么是人的欲望，让我们懂得来真实我们眼前所拥有的，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不会惧怕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好像是困难是灾难的事情，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找到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些的据点，也知道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因为你应许我们祈求的你我们就要得着。求圣灵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